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创世纪一章二节，创世纪一章二节，我来读。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阿们。一家网络调查机构针对5000人进行了2023年新年愿望的调查。从排名来看，第三位是幸福，第二位是经济自由，而最令人期待的第一位则是健康。其他意见还包括就业、旅行、实现目标、平凡的生活、成功、经济稳定、控制体重、国家安定等。在教会当中度过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许多人已经购买了新年日记，写下了2024年的目标和愿望，也有人整理出了祷告题目。特别是 MBTI 中属于大写的这一型的人群，可能已经规划好了一整年的计划。回顾今年一年，有些人实现了年初所立下的目标，以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结束这一年，而有一些人可能未能实现所期望的，以失望和空虚的心情结束这一年，并准备重新列出愿望清单，并充满力量地继续前行。然而，如果制定了愿望、目标和愿望清单，并努力生活为了要成就它，那我们的生活真的会变得丰富和满足吗？在成就的背后，有时为了达成目标，需要牺牲家庭、健康和日常生活，过着不均衡的生活。也许从某种角度来看，经历着最孤独的人生，不是吗？然后在某个时刻，当目标挫败的时候，我们会比任何人都更痛苦地跌倒在人生道路上，不是吗？此外，即使那并非真正源自于我内心，而是被父母和他人以及社会灌输的目标，我们也无法拒绝。至今为止，难道不都在为了他人的满足和幸福而生活吗？我们的人生虽然通过目标和成就可以得到暂时的满足和安慰，但事实上，在某个时刻，我们必然要经历人生的空虚和深度的绝望。除了这种成就的阴暗面，对某些人来说，2023年并不是都幸福的，也有留下悲伤和痛苦的记忆。有人经历了失去所爱之人的悲痛，受到了信任之人的伤害，也有人因疏远的关系而痛苦。特别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2023年是怎样的一年呢？是与神更亲近的一年吗？因新冠疫情而导致信仰顽固和消极被打破的一年吗？还是反而与神的关系变得尴尬和疏远的一年呢？我们所处的共同体又怎么样呢？我们所属的家庭、公司和社区，是否仅仅是在放弃希望的情况下，默默忍受着每一天的生活呢？当我们展望2024年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新的领导、领导力和人的期望是否在淡化？对世界戏剧性的变化或改善的期望是否正在消失？是否只是顺应现实，认为世上只是随着潮流在流动？是否放弃了对世界的期待呢？ 在2023年的痛苦和悲伤，以及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没有任何期待的状况下，有没有人坐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迎接2024年呢？今天的经文从第四空虚混沌开始，创世纪一章一节中说，神创造了天地及空间、大地和世界的材料。这是科学的术语，可以说是由元素组成的原子和由这些元素组成的物质。其中这些物质当中有地，而地的状态被记录为混沌。这个词混沌是希伯来语突虎，意思是没有形态、空虚，表示由土地和材料，但没有任何生命体或形态的存在。接下来的空虚一词是波虎，这个词是希伯来语波虎，这个词也含有空虚、荒芜之地的意思，因此地面混乱且空虚的说法意味着神创造了物质，但这些物质并没有形态存在，就像一片空虚的荒芜地一样。这描述了宇宙和地球最初的状态，尚未赋予完全被创造的秩序。我们知道后来通过创世纪第一章，通过神给予的秩序和话语的能力，使这片空虚的荒地成为美丽的土地。然而在经文当中，今天的经文当中，这片大地仍然是一片空虚的荒地。这种空虚的荒地并不仅存在于物质世界，在人的生活中也会有经历空虚荒凉的时候。路德记中拿俄米的人生就是这样，她跟随所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逃离饥荒，离开伯利恒，前往摩押寻找生计。但最终丈夫和两个儿子去世，她的身边只剩下两个儿媳。在回故乡的路上，儿媳路德一直陪伴着婆婆，但即便如此，拿俄米的生活仍然像是一片空虚荒凉的土地。因此拿俄米请求别人不要称她为甜，而是要称她为苦痛的意思，马拉。我们的生活又如何呢？是过着拿俄米的生活呢，还是马拉的生活呢？是不是因为所爱的家人、朋友或熟人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先离开了这个世界，让我们觉得自己居住的地方像是一片空虚荒凉的土地？是不是在夜晚默默的思念，而感到独自站在灰暗的天空下生活呢？曾经在公司和职场上被称为成功和晋职的标志，但如今面临退休的压力，或者已经退休，带着失去的自尊，使每天生活觉得像是一片空虚荒凉之地。曾经被视为最珍贵和最优秀的孩子，似乎含在嘴里都怕化了，放在头上又怕掉下来，如此的金枝玉叶，在长大之后却不听父母的话，甚至离开信仰的道路，关系变得疏远，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家庭像是一片荒芜之地吗？虽然仍然去教会，但只留下曾经充满热切的与神初恋般的回忆，却没有深入与神交往，只是像周末夫妻一样守护着诸如礼拜的人，是否也感到没有与神的深层交流呢？一次也没有去过医院，可是却得了重病，那么处在 医院当中，难道不是也正如感受到好像荒芜地吗？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时候似乎能够感受到像拿俄米一样，遇到空虚的时候，处于这种荒芜之地的人们，物资、朋友甚至家人也无法从荒芜地中拯救出来，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提到，神的灵在水面之上，深渊黑暗，这里黑暗是指黑暗，代表着缺少光线。这指的是第三节中创造光之前的黑暗背景。然而这黑暗在深渊之上，深渊这一词是 techum， 意思是深水，也就是说世界被一片漆黑的黑暗所包围，没有任何光和生命存在的意思。我们的人生也会有像深渊中光线无法到达的阶段，例如有时我们会感觉自己没有得到别人常有的人生机会，有的时候似乎对别人来说很自然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异常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感到悲凉、沮丧和愤怒。有些人遇到经济条件更宽裕的父母，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或挑战的机会，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机会好像是一种奢侈品，只是一次人生似乎过着没有退路的职业道路。有人生活在首尔，依靠父母的帮助和经济支持准备就业，而有人却需要独自打工，辛苦赚来的钱全部用于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对某些人来说，拥有子女可能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甚至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有些人来说就像奇迹般的愿望。为了让孩子在母腹中健康成长十个月，而在不断的焦急祷告。对某些人来说，结婚和保持幸福的婚姻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有些人来说，配偶的背叛、人际冲突、心理困扰和经济缺乏，维持婚姻生活也可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情况。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过热的股票市场，担心自己的房子和储蓄可能会成为泡沫，甚至有的人连铜钱也积攒起来去买房子、投资股票，但随着高利率的压力，购房成本和股票价格下跌，前景变得一片黑暗，甚至与配偶的关系也可能因此扭曲。当我面对这些人生的时刻，就好像被困在一片黑暗的水中，经历绝望、无助以及深深的沮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当中，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提到的水面，正如前面提到的，是神创造了水，水就是大家所知道的 H2O 的分子结构，由两个氢分子和一个氧分子组成，我们就好像一个弯曲的易卦。我们说与水一同生活也不为过，人体有 70% 是由水构成的，我们每天需要喝水、洗澡、洗衣服、洗碗，没有水我们就无法生存。因此对我们来说，水好像原本就存在的，是理所当然的，从未感到水是新奇的存在。然而水并非是理所当然的，水 就像父母照顾孩子一样，在平时我们并不能够认识到父母的重要性，我脱下来的衣服自然的就会变得干净，叠得整整齐齐，冰箱里的食物打开的时候，冰箱里打开的时候总会有自然而然的很多新鲜的食物，家里原本就是干净的，洗碗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进入军队或者独立生活才能够意识到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非是理所当然，才意识到父母的重要性。水也是如此，水的沸点是摄氏100度，与其他液体相比是非常高的温度，这是因为氧气和氢原子结合得很好，断开这种结合并使其成为气体需要大量的能量，因此我们身体中有水，对维持我们的体温是非常有益的。根据这个原理，水不仅有助于维持我们的体温，还有助于调节整个地球的温度。此外，通常情况下，液体在温度降低导致凝固时，分子间的距离会变近，体积会减少。然而相反的，当水冷却成冰时，体积会变大，因此冰会浮在水面上，这使得水中生物可以避免被从上面冻的冰所侵袭，在冰下安心生活。另外，水在液体内部具有互相吸引的表面张力，由于水的这种表面张力，植物可以轻松将从根部吸收的水分输送到叶子和茎中。此外，水既有正电性以及具有负电性，因此可以轻松溶解其他物质，这使得水能够吸收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并将不需要的废物排出体外。因为水在生命的诞生和维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天文学家在寻找宇宙中的生命体时，首先要查找行星当中是否有水的存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找到像地球表面那样以液态存在的水的行星是非常难的。这表明水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奇迹，是具有惊人的功能和效果。在结束今天的礼拜之后，当回到家喝一杯水，洗手，洗衣服，种植一些植物花草或者洗碗的时候，希望教友们可以感受到神极大的爱和极大的恩典。今天的经文不仅仅停留在创造水的事实上，而且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神的灵指的是圣灵。那么运行这个词有什么含义呢？这个词是由希伯来语拉哈词，意思是飞翔或震动的意思。这个表达在《生命记》32章11节也有出现，我来读。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耶和华神独自引导他，没有其他的神与他同在。这里的展翅就是拉哈翅。当雏鹰为了飞翔而挣扎的从巢窝当中掉出来的时候，母鹰用翅膀震动接触雏鹰的时候，就用到了这个词。今天的经文表达了神在地球形成初期以慈爱创造了空间和物质，并创造了水，就如同圣灵神怀抱着新生命并激发生命的作用一样。初期的时候，地球不仅不完美， 还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因此通过特殊的呵护和照顾，为诞生生命做了准备。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灵神，圣灵神就是创造的灵。圣灵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还造了人的内在，也就是人的灵魂。那么使人的内在和灵魂更新，就称为重生。来找耶稣并听到了关于重生的事情的，就是圣经当中提到的尼哥底母。他惊讶地问，人怎能重新生出来呢？岂能再进母腹重新生出来吗？重生是神奇的一件事，不是指肉体的改变，而是指人灵魂的重生。由于堕落，我们的灵魂成为了罪恶的工厂，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动都受到了罪的影响。这是因为起点错误，不是为了服侍神为王和主，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因为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出发点是从人自己，所以是错误的。这就好比在游泳和跑步的比赛当中，出发时违反规则，无论如何拼命跑，之后的移动路径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的主人必须改变，起点也必须改变，这就是重生的开始。生命从以我为中心变为以神为中心。在我大学一年级寒假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惊人的变化。在中学的时期，我是一个优等生，我担任了三年的班长，周而复始的在教会、学校、操场和家里来回穿梭。在开拓教会的牧师父亲的带领下，接受了正直的生活训练，每天参加晨祷、读圣经，作为教会的教师而服侍教会。有一天，同班的一个不良学生在休息时间试图向我和其他学生要钱，我也不例外，结果发生了争执，最终情况升级到了要动手的地步。休息时间结束了，但争端却没有解决。那个学生叫我跟他到后山再打一场，虽然我以为和他打架并没有什么，但我跟着这样的一位朋友上了山，我以为是一对一，可是到了山上我才发现等候我的是12名年纪较高的学生和一些问题学生，我被强行拉入了他们的据点，回头已经太晚了。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大家去想象吧。我流着鼻血，满身疲惫，衣衫褴褛的回家，内心的信仰自尊心落地了，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涌上心头。那时我的心灵好像空荡荡的，像一片荒芜的沙漠，一片漆黑的深水一般。虽然艰难，我仍然尽力去生活，尽力去做一个正直的人，可结果是这样的吗？如果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归宿，那我为什么要相信无法保护我的神呢？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到答案。从那开始，在高中的三年时间里，经历了对信仰和人生的彷徨期。我的身体在教堂，但我的心却变得冰冷、空虚、荒芜。然而在大学一年级，神借着圣灵融化了我冰冷的心，并让我面对自己的罪和十字架的爱。于是我立志成为像误解神的人，像那些信仰彷徨的人，真的传神的心意。于是我立志要成为一个牧会者。 这一切都是因为圣灵神在我空虚黑暗的心灵和人生当中运行的结果。2023年底，是否感到自己的人生像空旷荒芜的沙漠，像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水域，没有一丝光明呢？那也没有关系，如果圣灵在我的人生中，在我的内心，在我破碎的家庭，在破损的共同体当中运行，那我们就可以再次怀抱希望，可以重新站起来。是否感到自己努力飞翔，却遇到了极限，像是跌入悬崖，无法承受下落呢？那也没有关系。如果神的灵在我的人生当中运行，他会把我扶起来，让我重新拥有生存的力量，让我可以有机会再展翅分享。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今年的一年里，即使感到困难重重，即使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即使对未来一无所知，我们无法自己掌控，但是我们衷心祷告，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圣灵将赋予我们在这个世上生存的力量，给我们能力和智慧，并且给我们支持，让我们相信并继续前行。那时我们就可以战胜灰心和失望，战胜失落和无助。我们可以唱这样的凯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2023年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悲伤的自画像，对某些人来说有可能是失去和失望的一年，甚至对于那些努力实现目标热情生活的人，由于面对阴暗面，可能也在痛苦中挣扎，仅仅因为未达成的失落感而受安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人生离开了神，就像在创世之前那片荒芜黑暗的深水中一样。然而创造之灵的圣灵就像在那片土地上运行一样，以生命的力量与我们同行。今天对于那些没有希望没有力量的人们，愿圣灵降临并引导他们，扶持他们，就像对那些没有翅膀飞翔而坠入悬崖的雏鹰一样。此外，对于因关系家庭和共同体破碎而陷入自责自暴自弃当中的人，愿因着圣灵的运行而变为新生命新能力和新恩典的希望之地，愿圣灵的工作带来希望和祈祷，带来转变的人生，让我们不是以绝望和恐惧结束2023年，而是以信心的眼睛仰望2023年的新希望新一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